要感谢建仁弟兄跟友荣姐妹为我们献这首诗，真的是表达我们在新的一年对主的一种心我觉得实在是在比我讲到更好讲到没什么意思都不想讲，因为音乐可以把我们的心真的是唱出来也的确因为主耶稣的恩典，我们应该要献上自己当作活祭。那我们一起先来祷告先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在这2017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来向你感恩，我们来到这里再度真的是听主你自己在我们心中说话，要我们真的在这一年里我们跟随你跟随得更好。是的，我们不完全，但借着耶稣基督你的完全，我们可以献上当作活祭，因为在你这完全的神面前一切都是无瑕疵的。借着主耶稣，靠着主耶稣的无瑕疵，我们可以把自己为主所使用，就像使徒保罗所教导我们的，因着你的慈悲，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愿主悦纳，愿这一年你使用我们，引领我们，赐给我们丰富的生命，让我们活着越加有力量，在你的平安喜乐之中，教会能够蒙主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蒙主使用，每一个人能够更加的长进因为你来的日子尽了，我们真的是要定睛的仰望你，不松懈，因为主耶稣你是那最完美的最好的神，我们等着你再来。我们要把下面时间恭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圣灵保惠师亲自教导我们，愿你要我们所听的话能够在我们心中动工。感谢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我要和弟兄姐妹思想的题目，其实也是今年我们教会要努力的一个 direction， 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彼此连结，多结果子。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家里有没有种果树你如果种水果树不长果子，你会怎么样？很生气，把它砍掉算了我几年前种了一棵无花果树，大概有8年都不结果子，每次想去砍它呢，又舍不得，拼命的施肥，第二年还是不长，又想砍它又舍不得最后到8年之后开始结了，我很高兴，不过结的也不多，每一年大概结个十几个，还是很想砍掉。可是想砍掉又重新来又舍不得，所以我们基督徒也一样，上帝爱你，上帝拣选你，上帝让你成为基督徒，他就准备在你的生命结果子。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上帝爱你，上帝使你重生成为他的儿女，他自动的就在你的生命要准备结出那个果子，有结果的这个果子代表就是我们生命上的长进，越来越有上帝的性情。这个果子也是上帝借着你和我，因着我们在主耶稣里头的那种坚强的生命，我们也可以让别人羡慕，带领人家来认识耶稣。因为耶稣的目的最后就是要让全世界来拯救全世界的人，他要使用你结果子。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一段经文怎么样能够多结果子。我们来看看约翰福音的15章1到12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我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们的门徒了。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是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如果弟兄姐妹仔细看这十二节经文，你会发觉这段经文里头讲到果子，果子很多次，代表主耶稣的心意，代表主耶稣重生了你当基督徒，他就准备在你生命做一个改变，你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有一个改变，能够有结果。这个结果当然指的就是生命越来越有像上帝的性情这么美好。你这个性情，你的生命越来越有平安喜乐。等一下我要讲有些什么果子，但是如果你了解这段经文的背景，你会发觉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可以说是耶稣的遗书。从约翰福音十四章到十七章，是耶稣要为我们世上的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之前，要离开门徒信他的人，最后给他们叮咛的话。我们知道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耶稣要离开世界之前，给门徒所讲的都是最重要的话了，都是最重要的话了。而耶稣这段经文里头，他就是在叮咛这些门徒，你们跟随我，不要怕，你的生命会越来越长进，越来越有属上帝的性情，并且你会越来越有影响力，因为我要准备使用你们，去影响你周遭的人，也能够来信耶稣，跟随耶稣，你的属灵生命会长进的。弟兄姐妹们，在新的一年，让我们来思想，到底耶稣这段经文在教导我们什么？你看，圣经告诉我们，基督徒只要你跟随同行，你看，圣灵就是上帝啊，我们所信的神是三而一的神，有圣父、圣子，就是耶稣、圣灵，他在我们生命要结果子的。你看，他说。圣灵要在你身上结的果子，就是常常越来越有爱心，越来生命越有多喜乐，越来越多的和平，与人相合，心中也常有平安，越来越能够有耐心，持守持久，越来越能够有恩慈，对人恩慈，越来越能够越来越良善，越来越所信用信实，忠贞信实，越来越温柔，越来越能够自我节制，不被任何东西好像把你掌握住，你可以当主人，可以节制。彼得后书也这样教导，他说我们基督徒了，有了相信之后，我们信心也会长进的，有了信心长进，我们甚至于我们的行为也会改变，也会长进的，有了行为，我们的对上帝的认识也会越来越认识，一旦上帝越认识，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能够节制，我们越能节制，我们越能忍耐，我们越能越忍耐，我们越来越能够爱神，越爱神我们越 爱弟兄姐妹，我们越来越爱弟兄姐妹，我们爱不信主的人众人，我们也越有爱心。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要做的工作，结果子。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就要思考，到底我怎么结果子，到底我怎么样跟随神。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在新的一年我们再来复习这段经文啊。第一个，我们来想想结果子啊，属灵的长进，生命的长进是必然的。弟兄姐妹们，你要知道，你当了基督徒之后，你的生命一定会长进的。属灵的长进是必然的。如果说你今天当了基督徒很多年，你没有什么改变，那你可能要有一点点打个问号的，到底我是怎么样得救的？到底我是真的基督徒，假的基督徒？等一下我要讲。但是属灵的成长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这里做一个比喻，也是现实，就是一个基督徒跟上帝跟耶稣是连在一起的。你的生命跟上帝像有一个有机子是连在一起的，这是一个奇异的转变，你知道吗？结果这不是只靠你自己努力，是要努力。但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的信仰，当你信了之后，耶稣的生命跟你的生命是在灵里上是连在一起。所以耶稣用一个比喻嘛，我是葡萄树，他用葡萄园的比喻，你看他看到我是像一个葡萄树，基督徒你像枝子连在我身上，而上帝父神，我们信的上帝父神在那边准自己在那边做栽培的工作，完全是上帝主动在你的生命工作，在改变你，让你长进。我们跟主耶稣是连在一起的，借着圣灵，我们跟上帝真的是一个像有机物的连在一起。弟兄姐妹，你啊，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我们在基督里，就这个意思。我们跟他是地位上连在一起，耶稣基督一切的功德已经给你了，他的生命也借着圣灵住在你里头，他开始在里面工作，帮你结果子。所以结果子是必然的。特别他强调说，如果我们不结果子啊，天父他有时候就减去了啊，一个树没有个就减去，表示神在工作。如果结果子，他还是会继续把你的一些缺点修掉，让你越来生命越有上帝的性情，不断的结的更多。感谢神，基督教的信仰不只是一种知识脑筋上的，它是上帝自己主动进入你的生命中，跟你连在一起，在那边改变你的生命，越来越有上帝的性情，让你自己生命越来越多结出美好的果子，有美好的性情，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温柔、节制、信实、恩慈、良善。因此你自己蒙福，你家人也蒙福，你周遭的人也蒙福，而这是上帝自己跟你连在一起。所以圣经讲说，我是耶稣作为，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是连在一起的。耶稣怎么样跟我们连在一起？因为我们都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之后，上帝的圣灵就来住在你里面。他说我要求父，耶稣离开的时候，他我会要求父神，父就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上帝的灵，他就永远和你同在了。所以借这个圣灵，上帝跟你真的是契合，紧紧的连在一起，他在那边栽培你，在那边修剪你，在那边结果子。巴不得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当我们信的福音，这个福音的道了，不是死的道，不是说我信了耶稣只是一个字，这个道这几里头是活的，活的种子。他只做一个比喻，上帝的话就像一颗种子栽在你的心里头，这个种子是活的种子，活的种子就会发芽，就会有功效， 你看看这个啊，我看看一段经文，对，对，你们神啊，这是神的神能啊，对不起，我再找一个经文。对不起，我不在，没有放在这里。OK， 这里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到二十五，你们蒙了重生，你们当了基督徒了，不是会坏的种子。这个种子代表神的话，神的话是有力量，像一颗种子就栽在你心里。那这个种子它会发芽的，所以它叫活泼长存的道，很有力量的。他在这个种子在你里头，他在做提醒的工作，做改变的工作，借着圣灵在那边改变你，在那边安慰你，在那边提醒你，在那边给你力量，因此你会成长。世界上有血气的都像草一样，你的生命也会过去，所有的花草，但这个种子不会过去。这就是上帝的可贵的地方。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耶稣基督，他把福音的道放在你里头，这个道本身就有能力让你成长。我们必须常常在他的道里头，等一下我要讲，但是记得成长必然的，因为我们有一个活的种子在里头。你知道种子，你们知道有多大的力量吗？啊，我每次去啊去旅行啊，到中国尤其你到黄山啊，或者看那个山上那个岩石啊，都是石头，哎，奇怪，那个从岩石里头会冒出树来，你看那个种子从里头把那个石头就裂开，种子就长出来了。你就看那个种子的力量有多大，上帝的道就是这么大的力量。1960年啊，在以色列呢，在那个以色列的死海附近有一个叫做马萨达啊，马萨达是当耶稣时代那个西律王啊，那时候统治了西律王的下宫的地方。马萨达在死海附近，他们找到了三棵 palm tree， 就是椰子树的种子。那1960年找到的，到2000年呢啊，后来他们由这个瑞典啊瑞典的科学家呢，跟以色列的科一起研究，用这个侦测。这个种子的大概是耶稣时代的，大概2000年久的种子。2000年呢，他们把这个种子再把它栽培，活过来了。你看种子可以连他们这么久，种子真的是很有力量的。你可以看蔬菜耶稣的比喻，我喜欢这个种菜啊。有时候呢，我这种蔬菜呢，我把这个土弄松了。那么他规定这个种子不能太深，有的大概要半寸，有的一寸，有的大概只是表面八分之一寸就好。有时候呢，我不小心几颗把它弄得很深，结果呢别的地方都长出来了，就是这里长不出来。我说大概没希望了，没希望了，我就种别的种子啊，已经啊别的种子都已经长出蔬菜可以吃了。哎，几个月之后突然那个又长出来了。很奇怪的，我以为他没希望了，已经被我埋死在里头了。别的都已经长出来，已经吃了好几次了，还不出来。我干脆不用，我就种别的，已经吃了好几次了。哎，突然有一天我觉得，哎，怎么又长出来了呢？这就是耶稣基督在比喻的。结果子是必然的。弟兄姐妹们，你相信吗？如果你相信，你必须有这样的三个结果，你必须相信自己会成长。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在14章他这样讲：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我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是信我。弟兄姐妹，生命属灵的长进慢或者不成长，在乎我们不愿意相信上帝的全能已经在里头。彼得后书讲的，神的神能已将那关乎金钱跟生命，就是真正属灵生命的事，完全的赐给了你和我。神的全能已将关乎金钱和生命的事赐给我们，并且借着认识主耶稣基督，将诸般的应许已经给了我们，应许耶，上帝的应许，让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 你相信吗？我常常有时候呢跟一些基督徒在一起有些参加一些小组我发觉有些基督徒弟兄姐他不常到教会，然后呢大家在讲，然后他自己也不好意思，他我看他生命没什么长进，然后呢他还笑笑的，哎，他说哎呀我没希望了，我没希望了。我心里其实看起来难过，怎么可以这样的看清自己呢？怎么可以这样的说啊，我没希望了，你们都会长进，我不会了，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这样，我的家里的夫妻就是继续吵架了，我就是这么样子的，完全的放弃。不，你不知道上帝的工作，结果这是必然的，因为你的生命跟耶稣生命借着圣灵连在一起，他把道的种子在你里头，这个种子的力量可以冲破岩石，2000年之后还可以再活过来。你可以看着上帝就是这样子的，他在帮助你生命长进，你相信吗？如果你也相信，你要相信教会也必然长进吗？弟兄姐妹们，你相信教会会必然长进吗？我们不能对教会灰心，只要教会一直在恒心在主的道里头，这个教会即使会有经过风暴，会有经过严冬，会有经过酷热，但它至终还是会成长，会在神的道路里头。我自己就看到我们教会就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可能你们不知道，因为我4年前来到这个教会，我发觉这4年我们教会改变很多，我发觉很多弟兄姐妹越来越渴慕神，很多弟兄姐妹越来越有爱心，教会弟兄姐妹甚至于为了建堂乐意的奉献。我看到教会真的是风风足足的，教会真的是会长进的，只要你恒心在神的话里头，因为那个神的话就像活的种子一样，它会发芽的。有一天我们不能灰心，你知道吗？是的，教会有时候是会碰到困难，就像任何每一个个人一样，你生命会碰到困难，就像任何一个组织有时候也要 lay off 人，有一些困难，但是教会的宝贵就是因为主耶稣在那里头，他的道在那里头，他一定不会有问题的，你不要去担心太多他一定会成长，一定会长进。所以面对新的一年，我巴不得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教会一定会继续的祝福我们，会使用我们。第三个，如果你相信基督徒属灵生命必会长进，你相信别的弟兄姐妹也会长进吗？我们不能对弟兄姐妹们放弃，不能灰心。我们不能看到一个弟兄姐妹总是问题多多，怎么都不改变，怎么一直这样子，我们完全对他放弃。我们不能因为我的配合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放弃他。我们不能因为你的儿女生命没有改变，常常不和你放弃他。不可以，因为他会改变，会长进的。可能他会经过一段像冬天严冬不长进，像现在冬天你种的蔬菜也长不出来，对不对？可能会像个大夏天蔬菜也长不好，但是一过了又好了。你必须恒忍，你必须相信属灵的生命长进是必然的，感谢主，这是我们要记得主耶稣在这里教导的，让我们有信心。你们，耶稣说，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相信你自己，因为上帝在你生命中，相信弟兄姐妹，因为上帝在他生命中，相信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的，耶稣在教会做主，圣灵在里头掌管。第二个，属灵的成长也是必须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必须呢？你看耶稣 不把这个责任就完全放在他自己，你有责任去成长，属灵成长是必须的。如果任何一个人，你当了基督很久，你生命没有改变，或者说你现在，你不要灰心，但你是要反省一下，因为必须的。因为耶稣做了一个很重的警告，凡属我不结果子他就剪去，我不想剪去是什么意思，是不得救吗？我想不会是不得救，因为圣经很清楚的，我们得救是怎么样？ 本乎什么呀？恩，因着信。所以不会说，哎呀，你生命不好，你都没有长进，他就不要你，不可能，不会减去。但是有一个可能，可能这个减去代表耶稣在你的生命做修剪的工作了。如果你不长进，你的生命可能开始你会遭遇到很多困难，人际上关系上的困难，生命不喜乐，没有信心，不平安，碰到苦难没有力量，枯燥，空虚，树木不结果子，他就剪去；你结果子，他还是修理，因为他我们每一个都是不完全的，他可能在某些我们的缺点上继续的塑造我们，使得我们越来生命越有上帝的属性。第六节更，耶稣更大的警告了。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结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我再讲的是，耶稣不是在讲说，哎呀，你不结果子，大概我就不要你，不，得救是本乎。但是有一个可能，有一个可能，有可能这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基督徒，有可能这个人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当然我们不能随便论断啊，不能，哎，这个假基督徒，弟兄们不要乱论断。但如果一直都不结果子，他说拾起来扔在火里烧没有用，最后不是上帝不要你，是可能你当初不是真正的基督徒，难怪你不会长进。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教导。第一个，如果你的生命现在在严冬啊，你在这个冬天啊，你的突然发觉可能你的工作不好，可能你现在啊生病啊啊苦难临到你，可能你的人际关系在家庭在有一些困难，你不要灰心。在这个时候可能你会失去很多平安喜乐，你也失去很多信心爱心，你不要灰心，这可能是上帝在修剪你的工作。你要紧紧的抓住上帝，继续的等到那个冬天啊，就冬天一过了之后呢，春天就来了。你经过上帝的塑造的修剪，忍耐过去之后，你对上帝的话语你会越来越深的认识，你突然之间有一天你的灵命就又可以结出果子来了。碰到严冬炙热的时候，你不要灰心，你必须紧紧的抓住神，不要远离神。相反的，如果你很久你一直都不结果，你的生命发觉我当基督徒没意思啊，我也不想我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了，你要好好的，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回到神面前，你重新再来到神面前，相信主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再接受这个救恩，你又可以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够生命有得救的确据，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不常常结出生命的果子，基督徒如果我们没有常常结出喜乐、爱、平安、忍耐、节制、信实、温柔，或者是我跟人的关系一直有问题，可能我们不是真正得救，要不然就是我们需要上帝的修剪。但是我们要紧紧抓着神成长，因为你不成长到一个地步，你可能对自己的得救都没有确据。你看看圣经怎么讲啊，我看有没有在这里。对，人若没有这几样，彼得这样讲，这几样指的就是基督徒结应该结的果子啊，没有这几样，就是像瞎子一样，只看见近处了，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他忘了他罪已经被赦免，换句话说，他常常还在自己在活在罪恶感，在定自己的罪一样，他没有得救的确据，平安跟喜乐，没有得救的信心的盼望，跟不信的人一样。所以彼得说，弟兄们应该努力的殷勤的成长，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使你知道自己很清楚并且很有把握，我是基督徒，对自己的救恩很有确据，很有喜乐，很有平安，很有盼望，很有力量。所以结果子是必须的，要不然我们如果久不结果子，我们会没有得救的确据。 第三个啊，我们来怎么成长？耶稣在这段经文教导我们怎么样属灵生命长进呢？这是我们的责任啊。虽然说必然的，并且说必须的啊，上帝也在我们生命工作，他的道也在我们生命工作，我们有责任。我们怎么样配合上帝的工作？第一个，耶稣用一个整体来讲，我们要常常住在神里面。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记不记得这个字？我已经讲 abide 连着。连在耶稣上面、啊、住在他里面，我也就连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你要多结果子，你的属灵生命要长进，你必须紧紧的跟耶稣相连，你要藏在耶稣里头。弟兄姐妹说这个太玄了嘛？什么叫做藏在耶稣里头？什么叫藏在耶稣里头啊？至少这里这段经文，我觉得我可以看出三个怎么样藏在耶稣里头啊。第一个呢，你必须常常在他的话语中。你看，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他说，因为这些话已经把你的生命那些罪的权势除去了。已经赦免了，并且已经把 属黑暗的势力已经除去，已经干净了。道只有借着神的话，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知道跟耶稣连在一起。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怎么样藏在你们里面。所以一个常常住在耶稣里头，连在耶稣，就是常常有上帝的话在他心里头，常常有上帝话在他里头。甚至耶稣说，如果你有上帝的话常常在我里头的时候呢，你们祈求的就给你们成就。我想耶稣这里强调的是，你们所祈求，你们生命的长进的一切的丰富，我一定会成就的。神的话是很重要的，让神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就是住在神里头。常的话住在我们心里又是什么意思呢？很多弟兄是不是我只听一次道就够了呢？当然这很重要，常常听道啊，是不是我有一些圣经知识就够了呢？这还不够，神的话要藏在你的心里呢。除了你要常常听道，那很重要；除了你要常常看圣经，那也很重要；除了你常常要在小组里头，弟兄姐妹常常一起学习神的话，彼此教导分享，这很重要。除了你要常常上主日学，让上帝的知识充满你的心，这重要。还有一个你要做的，你要常常默想上帝的话。你要想到这段话对我在说什么，我到底有对这话的态度会怎么样？默想，要默想他的话。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每天呢，应该有一段时间默想上帝的话，像在咀嚼这段话一样。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在对我说什么？这句话我有没有做到？这句话我怎么样对神的一个回应？很慢的一个咀嚼，让神的话住在你心里头，你就是住在耶稣里头，你就会成长。在哥罗西书，保罗也同样教导，当用各样的怎么样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哪里啊？心里头。各样的智慧，我刚刚讲的好多智慧，对不对？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彼此劝诫教导，在小组里头听主日听道，这一种智慧。学习教导是一种智慧，你越教导神的话越存在你的心里。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有人找你去教儿童主日学、成人主日，你不要客气。你越教导自己，话语越存的越多，你就越能结果子。用各般的智慧把神的话存在心里。好，这是第一个，你怎么样住在耶稣里头。第二个呢，怎么住在，除了神的话藏在里头，神的爱要常常在你里头，常常住在神的爱里头。耶稣说，我爱你们正如爱父爱我一样，你们也要常在我的爱里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头。 正如我遵守父命令，我就常在父的爱里头。啊，请记得啊，这句话不是在讲说你遵守神的命令他才爱你，好像有条件。不，你有没有遵守上帝命令，上帝还是爱你。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遵守上帝的命令？你当了基督徒，你要悔改重生，你真的是基督徒。不管你今天什么过，上帝还是爱你。不是说你遵守上帝命令，上帝的爱，不是耶稣。如果你真的常常在耶稣的爱里有一个记号，对神的话语，你会很乐意、很喜乐、清醒的遵守。听懂我的意思吗？你们要藏在我爱里，你们如果遵守命，就证明你是藏在我的爱里一样。我们怎么样常常在主的爱里头？这不是只是一次受洗、一个知识上的，你必须常常提醒自己，你必须常常思想，你必须常常注视的耶稣为你做的。像我们今天早晨的圣餐，我看到我们很多人没有参加圣餐，好奇怪。耶稣为什么要设立圣餐？就是要你常常住在他的爱中。这还不够，你要按着主的爱来对你的行为的反应。你会说，牧师啊，主的爱住在我心中有什么反应？我举一些例子好了。如果你别人批评你几句，你就觉得很生气，你受不了，大概你没有住在神爱中。你在想 Who care？ 上帝爱我，他批评我有什么关系？你是用主的爱来回应这个，或是说你有时候你发觉我有很多失败，你发觉自己好像神不爱你了？不，上帝仍然爱你。或是说你觉得我们不成功，你觉得自己好像很卑微？不，上帝爱你。你要用这样来回应你的处境，这叫做神的爱常常住在你里头。你思想，你想想看看耶稣所做，耶稣把他一切的功德都给你了，你他一切的积的功德，在他的眼光中你是完全的。你有没有这样看自己？如果你自己这样的话，你是让神的爱常常住在你的心中。当你这样的时候，慢慢的你发觉遵守神的话不是一个重担，而反而是一种感恩的行动，反而是一种很乐意的。这就是基督徒。基督徒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好像说惧怕，基督徒出于爱来侍奉神，基督徒是出于爱来爱别人，基督徒是出于爱来遵行上帝的话。这是你住在神的爱，这样你一定会结果子。最后一个很重要的这段经文，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常常住在他里头，你要连在耶稣的身体。谁是耶稣的身体啊？教会。基督徒没有一个说我得救了以后我还仍然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基督徒当你得救以后，上帝把你重生了，你就是属于上帝的身体，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的一员，借着弟兄姐妹一起的操练的侍奉的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因为这是耶稣的话，你操练爱神的回应。因着耶稣的爱，你爱他的身体，爱别的弟兄姐妹，爱教会，你开始体会到你是在基督耶稣里，你才能够多结果子。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刚刚他讲说，你们若遵守的命，就是在我的爱里，对不对？在耶常住在耶稣爱里的有一个记号，他乐意遵守神的话。其中一个神的话就是彼此相爱啊！你不能坐在家里说彼此相爱吧，弟兄姐妹，你不能在家里说我自己在那边读圣经，我彼此相爱吧。你不能在家里看看 TV evangelism 啊，听听看看电视布道家，你说你彼此相爱吧，那你只是得到一些知识上，你根本不会生命长进，除非你操练耶稣的话语，因着爱的关系。怎么样住在耶稣里，住在神里头，常常在他的话中，常常在他的爱里头，常常在他的身体里头，这样你慢慢的你就体会到神真的在你生命上会结出果子。所以在新的一年，巴不得我们 啊，能够把这段经文摆在心里，彼此连结，在教会里头，我们操练彼此相爱，操练爱教会，在我们的个人里头，常常在主的话中，常在他爱中，相信在新的一年，主会大大的祝福我们每一位。啊，如果我们过去一年我没有常常在主里头啊，我大概做礼拜大概五次只去一次啊，没有常常，巴不得今年上帝也提醒你多一点聚会啊。如果你在小事工，在弟兄姐妹一起学习圣经啊，敬拜、感恩、操练、服事上，你很少参加，巴不得新的一年你也可以啊多参加。我相信神要借着我们教会，让我们生命更长进，我们能够为主结出果子。所以啊，在我结束的时候呢，我们呢要有一个新的执事啊，长老的就职礼，他是在新的一年来带领我们教会成长啊，来让我们多结果子的。所以下面呢，因为新的一年呢，我们有一些执事啊要休息，所以我要请去年的长执会的主席宋斌啊长老来代表教会来感谢他们一年啊，不止一年了，有的四年，有的两年，热心的服侍啊。之后呢，要请新的长执会的主席啊，迎春弟兄来介绍新的执事，然后我们一起来为这些啊长子们祷告啊。这边
啊，我们请那个卸任的长老陈长老，还有三位执事。光耀执事，
请他们出来，
请上来，好不好？还有海明执事，还有聪某执事。